Hello，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东托邦。2010年，卡米洛特揭秘工程的创始人比尔·瑞恩在网络上上传了一支视频，内容是来自一位自称是共济会成员的英国退伍军人的匿名揭露，其中谈到了大量阴谋集团的邪恶计划，包括经济危机、核武器、生化武器、瘟疫，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初这支视频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可如今11年过去了，大家回看近几年来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竟然发现和当初比尔·瑞恩上传的视频有着惊人的巧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史上最具阴谋色彩的昂格鲁萨克逊计划。昂格鲁萨克逊计划的揭秘者曾经为英国军方工作多年，退伍后就职于伦敦市政厅，同时也是共济会的成员。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他决定不公开自己的身份进行匿名揭露。他曾经多次参与到共济会的高层会议当中，据他所说，这些会议大部分还是很有趣的，与会者会谈论一些跟金融相关的事物。但是2005年6月的这次例会却有些与众不同。前往会议之前，他对会议的议程是一无所知的，去了之后也只是在一边旁听，一开始对于会议的内容感到非常的困惑。那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没有会议桌，没有记事本，也没有备忘录，更没有会议的主持人。大家似乎在讨论着一个很久以前就已经制定的计划，在说着这些计划中哪些部分是按照他们设想的正在进行着，还有哪些部分受到了一些阻碍。匿名者在一旁越听越觉得这个庞大的计划让他感到毛骨悚然。2010年，他决定向卡米洛特揭秘工程爆料他所知道的一切。比尔·瑞恩根据匿名者所说的内容制作成了视频，并且上传到了网络上。总的来说，昂格鲁萨克逊计划按照时间顺序包含以下主要信息：2008年会爆发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随后一盘大型棋局即将拉开序幕，中东地区会有小规模的核交火，计划是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挑衅中国以核武器回应。简短的核交火过后，紧随其后的便是停火。但是这次小规模的核交火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和恐慌情绪，政府顺其自然地开始对出入境进行管制，限制通讯自由、集会以及游行示威。紧接着，这部大棋的下一步就是释放生化武器。比尔·瑞恩这支来自11年前的视频明确地说到中国会感冒。
They said China will catch a cold.Those were their words. China will catch a cold. And they were laughing about the fact that these biological weapons will wreak havoc among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after that, then what effectively will be a kind of plague will actually spread right across the world to the West as well.
很快瘟疫会散布至全世界，西方国家也难逃于此。而且这场瘟疫是一种类似于感冒的病毒。比尔·瑞恩的这支视频下方曾经有网友留言说，10年前我看到这支视频时心想，上帝啊，救救这视频里这疯子吧。10年后的2020年，当我再看这支视频时心想，上帝啊，救救我吧。但比尔继续说道，瘟疫过后才是真正战争的开始，准确的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切就像剧本一样早就已经被预设好了，而这一切的目的是将人口减至 50%。被清除的 50% 人口不仅仅是因为战争和瘟疫，也因为很多生活基础设施都会暂停运作，食品短缺，加油站没油，通信业倒闭，连喝水都成问题。人们将会回到农耕时代，但是所有人都会感到手足无措，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自己的马车和农田，人们无法以现在的生活方式继续生存。我们的科技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也让人们变得十分的脆弱，而阴谋集团的控制者们当然知道这点。清除 50% 的人口也仅仅只是第一步而已，最终人口将被削减至5亿。就像是美国佐治亚州巨石阵上所刻的光明会对新世界的宣言所写的一模一样。坦白说，在第一次听说昂格鲁萨克逊计划时，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危言耸听，妥妥的制造恐慌的阴谋论。如果真的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还动用了核武器，别说将地球人口减至5亿了，估计整个地球都要玩完了。但是在评断这个所谓的昂克鲁萨克逊计划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给他冠名的昂克鲁萨克逊人究竟是谁。 昂格鲁萨克逊人广义是指公元五世纪到1600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上的一个民族，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一支。用更贴切当今世界局势的狭义概念来理解它的话，实际上指的是白人昂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简称 WASP。这个概念于1957年被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首次提出。这里的 W 既有 white 白人的意思，也代表着 wealthy 财富。以昂格鲁萨克逊来命名这个计划，本身就象征着这个计划有着浓浓的种族主义色彩。白人昂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的崛起史，也代表了近百年来世界强权的崛起史，也就是曾经的英国霸权和现在的美国霸权。这个群体拥有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美国和英国构成了上流社会的绝大部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西方强国的发展。美国的开国国父们以及历届总统们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群体，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门罗等等均是英格兰的后裔。这个群体有着极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几乎包揽了美国的政治。在历届美国总统中，只有肯尼迪是个例外。肯尼迪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裔，而他也是第一个击穿昂格鲁萨克逊集团政治铁板的人。然而此后整个肯尼迪家族的命运也如同噩梦。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肯尼迪家族里不断有人死于非命，但凡想要在政界崭露头角的人都摆脱不了厄运的纠缠，人们将其称之为是肯尼迪的诅咒。1963年11月22日，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携夫人开始了为期3天的德州之行。按照计划，肯尼迪总统夫妇在康纳利州长夫妇的陪同下，乘坐敞篷轿车前往迪利广场。当天中午12点30分，车辆行驶至迪利广场时，遭遇到不明枪手的袭击。随着3声枪响，肯尼迪总统的身体向后倒去，鲜血和脑浆瞬间迸射而出，肯尼迪总统当场死亡。在枪剑发生4小时后，警方就逮捕了凶手，他就是里哈尔维·奥斯瓦尔德。然而就在短短2天之后，奥斯瓦尔德在被警方押解到监狱的过程中，被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杰克·卢比开枪给击毙了。杰克·卢比所交代的作案动机简直是让人哭笑不得。他说他不忍心让美丽高贵的总统夫人在庭审当天面对凶手，再回想案发当天所发生的悲惨经历。合着就是这么一个怜香惜玉的花痴，把这起谋杀总统的惊天大案变成了一个千古悬案。只能说这剧本编的实在是太糙了。此后美国官方堂而皇之地将奥斯瓦尔德列为了肯尼迪被杀案的唯一嫌疑人。1965年，一份912页的所谓的调查报告出炉，指出不涉及政治因素、没有国内外势力干预的证据，仅仅是一个独狼事件，就这么霸道地将肯尼迪总统遇害案给结案了。那么奥斯瓦尔德当初的作案难度有多高呢？如果我告诉你有这么一款游戏，如果你完成了游戏中所有的任务，将会获得10万美金的奖金，你会不会跃跃欲试呢？2004年，苏格兰游戏工作室 Traffic Games 推出了一部名为《刺杀肯尼迪重装》的射击游戏。游戏的设计者声称，这不仅仅是一款游戏，而是一部历史模拟软件，时间、地点、天气情况一应俱全。游戏中没有提到奥斯瓦尔德的名字，而是用了一个名为演员 actor 的代号，暗指奥斯瓦尔德只是阴谋集团的一颗棋子。游戏的4个基本目标还算清晰：第一，刺杀肯尼迪总统；第二，射伤康纳利州长；第三，不能误伤总统夫人；第四，也不能误伤州长夫人。你一定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但是游戏的规则并不仅限于此。在你打出第一枪时必须是空射，而且保证子弹不要击中在场的任何人。此后总统乘坐的车辆会开始加速，你射出第二枪，这一枪需要首先命中肯尼迪总统的右肩，子弹在体内翻滚之后从总统的脖子飞出，穿过前排就坐的州长的右腋窝，然后从州长的右侧胸部射出，穿过州长的右手手腕，最后进入州长的左大腿。也就是说，这一枪需要在肯尼迪总统以及康纳利州长身上的精准位置上留下7个洞。第三枪需要一枪击中肯尼迪总统的头部，也是最致命的一枪。另外，这三枪需要在6秒之内完成，每一枪都必须在独立的时间窗口内击发，多开枪、超时、误伤他人都不算完成任务。总而言之，就是越贴近历史，得分就会越高。所有玩家在一遍又一遍的实践中，穷尽了一切方法，始终都无法100%完成挑战。 大家这才明白，在单机的状态下，永远都不可能打通这款游戏。也就是说，总统刺杀案不可能是一个独狼事件。那么肯尼迪总统为何会遭此毒手？此后肯尼迪家族又为何难逃厄运呢？这还要从肯尼迪的父亲老肯尼迪开始说起。上个世纪30年代，1930年左右，美国经济大萧条，股市崩盘，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聪明的老肯尼迪早就在前一年套现，猛赚了一大笔，从此跻身了美国富豪榜。在最富有的时候，老肯尼迪有了一个新目标，那就是进军政界。1932年，老肯尼迪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期间对其大力支持。后来在罗斯福的授意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老肯尼迪担任第一届主席。证监会创立的目的是遏制财阀们不负责任的市场操纵和散布有关证券的虚假信息。老肯尼迪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树立了投资者们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但与此同时也与洛克菲勒、摩根、罗斯柴尔德等财阀家族正式结下了梁子。1961年，约翰·肯尼迪出任美国第35任总统。他上台之后，通过与苏联的和谈，成功化解了古巴导弹危机，与苏英两国签订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遇刺前还打算从越南撤军1000人。然而肯尼迪总统这一系列追求和平的政策，却不幸触犯了美国军中强硬派以及军火商的利益，断送了他们的财路。在肯尼迪遇刺之后，美国重新走上了强硬路线，在越南驻军暴增到了18000人，军工复合体也因此大发战争财。不仅如此，1963年6月4日，就在遇刺前的5个月，肯尼迪签署了第11110号总统令，内容是命令美国财政部以白银为支持，发行白银券，并且立刻进入货币流通领域。这么做的目的是从美联储手中夺回货币发行权。美联储在美国履行着中央银行的职权，但是这家中央银行它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人民，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个私有银行，它的背后是强大的统治财阀。美元的发行权掌握在美联储手里，就相当于整个美国的货币体系都掌握在这些私人财阀手中。而肯尼迪上台之后，想要打破现状，动了谁的蛋糕不言而喻。随着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第11110号总统令和白银券也被废除了。从肯尼迪总统遇刺案，其实可以一窥昂格鲁萨克逊阴谋集团的冰山一角。由于时间关系，对于这起案件背后的真相，我们点到为止。回到昂格鲁萨克逊计划，假如说匿名揭露者所爆料的信息有一定的可信度，那么阴谋集团挑起冲突、释放生化武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比尔·瑞恩的视频中提到，匿名揭露者在会议上听到阴谋集团在谈论着每11500年发生一次的地球物理事件，但具体指的是什么并没有说明，可能是地球两极的翻转，也可能是 X 行星，也可能是太阳系内发生的某种巨变。总之，他们认为我们这颗赖以生存的星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周期性的灾难，将其称之为是地球物理事件，而这个周期是11500年。事实上，在距今大约12000年之前，确实发生过这么一次地球物理事件。那时地球的气温突然下降，经历了一次长达1300年的气候强变冷的春寒期，北美长毛猛犸象和剑齿虎突然灭绝。与此同时，北美洲的史前古印第安人克劳维斯人也随之消失。这一时期被科学家们称为是新仙女木时期。阴谋集团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为下一次即将到来的地球物理事件做准备。冷岸群岛的种子库就是一个例子。2001年，国际生物多样性组织与挪威政府接洽，提议在挪威和北极之间的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种子库，用来全面保存全球各种农作物的种子，在发生重大灾难时确保人类粮食的多样性。种子库于2008年竣工，被称为是全球农业的诺亚方舟。在那里，永久冻土和坚厚的岩层能够确保遗传材料即使是在没电的情况下也能够保持冰冻的状态。该种子库是目前全世界最安全的种子基因储存库，可以抵御原子弹和地震的袭击。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就曾经说过，冷岸群岛种子库是一个冰冻的伊甸园，一个无论世上发生什么事都可以永久保留生命的地方。如果说真的存在这么一场即将发生的地球物理事件，那么阴谋集团的一切计划似乎就可以逻辑自洽了。他们需要在大灾难来临之前，清除那些他们认为不应该留下的人种， 只留下精英们，也就是昂格鲁萨克逊族群。在灾难过后，由精英们延续文明，开启下一个11500年的周期循环。假如一切按照他们的计划发生，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在瘟疫、战乱和大型自然灾难过后，因为没有提前做好对应的准备，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恢复元气，除非昂格鲁萨克逊集团愿意提供协助。说的让人感觉是毛骨悚然，但是要知道的一点是，至今为止并非一切都按照昂格鲁萨克逊计划进行着。以色列确实对伊朗进行了打击，但中东地区并没有出现小规模的核交火，自然也不会存在核交火后人们的恐慌和政府对出入境自由、通信自由的强制监管。既然是计划，就难免存在失守之处。秘密太空计划的揭露人科里古德曾经说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地球上形成了一股与阴谋集团所对抗的力量，他们被称为是地球联盟。地球联盟最早诞生于50年代，与存在了数百年的阴谋集团相比，历史相当的短暂。最初，美国政府军队中的个别成员发现了阴谋集团的人类控制计划，他们曾经尝试在美国体制内部去寻求帮助，但是很不幸，他们发现美国几乎所有的权力机构都被阴谋集团的大佬们所渗透了。这些尝试与幕后大佬们对抗的人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困局，警告、恐吓甚至是杀害。他们开始秘密结社，于是就形成了最初的地球联盟。但是很快他们也发现，仅凭他们的力量是无法与阴谋集团所做对抗的。于是他们开始联络并发展其他国家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士。虽然说加入地球联盟的成员各自有不同的文化和想法，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推翻阴谋集团大规模人口减少和永久 AI 统治的黑暗计划。根据科里古德所说，地球联盟目前已经几乎覆盖了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情报机构和军队高层，但与此同时，地球联盟也被阴谋集团所渗透着，两股势力明争暗斗，影响着全人类的发展。地球联盟的议程目前并没有被完全公开，已知的是，在经济方面，计划用50年到100年的时间建立一个全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以达到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在科技方面，一些远古地外文明的解密将逐渐展开，被隐藏的太空技术也会随之公开。预计到21世纪中后期，人类会整体进入第四密度的意识强度，届时全面解密和真正的太空时代会被开启。脑洞更大的是，根据科里古德所说，不管是阴谋集团还是地球联盟，背后都有地外文明的支持。邪恶的地外文明黑暗到令人发指，而正面的地外文明则与之对抗。在未来，当人们看到地球真正科技文明的全貌时，也许会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最后我想说的是，有人类的地方永远都会有阴谋论。不管你是将昂格鲁萨克逊计划看成是阴谋集团的议程，还是将它彻头彻尾的看成是网络上疯子的胡言乱语，就像比尔·瑞恩所说的，他们所爆料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制造恐慌。毕竟10年前昂格鲁萨克逊计划刚刚被爆出的时候，很多网友都把比尔·瑞恩当成了一个疯子。他说，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昂格鲁萨克逊计划就是无稽之谈，那自然最好。但是即使是计划的一部分已经实现，也不代表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定局。只要我们不坐以待毙，就还有改变的机会。每一个知道昂格鲁萨克逊计划的人，也许都会在心中留下一份警示。当某个国家受到了核挑衅，当怒发冲冠的军队高层把手已经放在了核武器发射按钮之上时，也许他会突然想起昂格鲁萨克逊计划，三思是不是中了幕后大佬的圈套，明白过来他手中的那个按钮将成为触发核战争的导火线，人类的命运就在一念之间，然后平息怒火，走出操作室，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那今天就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